咁今日我哋嘅讲题就系作神宝贝的儿女。咁讲完就系我哋大家都熟悉嘅我哋嘅干牧师。
好，弟兄姊妹，好，早晨。好，我哋先低头，我哋一齐祈祷。耶稣，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求你悦纳我哋刚才用歌声。用我们心灵向你的敬拜，让我们要俯伏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你降生赐下恩典，你都与我们同行，主，我们献上感谢，求主在这一刻你都亲自去看顾保守我们，求圣灵你都临到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一个谦卑的心，你都去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求恩主你亲自的带领，我都求你越过人的软弱，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经历到主你的恩典和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之前都跟大家一直是分享但以理书，其实都分享了旧约一段挺长的时间，所以经过祷告之后呢，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上帝都给我感动呢，就要选择一卷新约的圣经，讲了这么久旧约了，那去到新约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最后呢，我就选择了是彼得前书，在未来这段日子呢，就会用彼得前书来跟大家分享，或者先交代一点彼得前书这卷书一些的背景，顾名思义了，彼得前书就是由使徒彼得所写的，并且如果我们很简单将彼得前书和其他一些新约的书信一些很简单的比较，譬如和保罗书信，圣经有很多保罗写一些的书信，譬如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很多很多这些呢，如果你将彼得前书和保罗书信一个很简单的比较，保罗书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象的，可以是某一个地方的教会，或者是特定某一个对象，但是你发觉彼得前书就不同，特别如果我们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很清楚说那个对象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是寄居的，那这五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全部呢都是在今日土耳其这个地方，所以你发觉彼得前书是个对象是分散在不同的地区的教会，不是特定固定某一间教会，而是很多间教会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另外第二样的背景呢，彼得前书写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62到64年，其实当时教会呢正是面对着来自环境上很多的迫害，所以你发觉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经常都会提到教会是要面对很多的威吓，一些的试验，要受苦的，这些不一定是政治性的迫害，反而是一个主要是不信耶稣的环境里面，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跟从基督，就要面对不同程度的毁谤或者是逼迫，或多或少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对基督徒其实都会有一些敌意的，这些的教会就要在这么多的困难逆境里面去挣扎求存。有些什么毁谤，有些什么逆境呢？举个例，譬如吃圣餐，你知道当时很多人是不知道做什么的，真的不知道，所以有一些谣言在当时就说基督徒吃圣餐呢，就是吃某人的肉，喝某人的血，这些谣言是很可怕的，一传十，十传八，很多人就觉得基督徒是食人族来的，是杀了人之后然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些是谣言来的，因为当时圣餐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神秘，是不知道做什么的聚会，基督徒就要面对这些的毁谤。又或者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呢，其实是经常迫害基督徒，你如果你留心使徒行传，是经常都有讲的， 他们不可以接受基督徒竟然传讲耶稣。为什么呢？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一个人，十字架是当时最羞辱的刑罚，是最低下的人，是社会的渣滓，才会接受这个刑罚的。但基督徒竟然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是弥赛亚，是救赎主。所以对当时很多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是个亵渎来的，是他们不可以接受，他们就要迫害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要面对这些毁谤，面对这些迫害，面对这些试验。这个是彼得前书少少的背景。然后我们看回今天有两节的经文，就是很简单，是吧，很容易读，意思都很清楚。其实是很简单一些的问安。你写信有时候都有些格式的，虽然我们今天都写 email 多过写信的。写信是一些基本的格式的，交代哪一个写信人，哪一个收信，还有一些简单的祝福。不过在这些虽然很短很简单的两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在字里行间大概可以给我们看见彼得他作为写信人，他会介绍自己的。我们看看他怎样介绍自己，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样看自己的身份，又或者他怎样介绍那班收信人呢，就可以知道他怎样看那班收信人他们的身份。所有这些其实是反映在彼得眼里面他自己和那班收信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你和我其实都有不同的身份，很重要的、哦、可以是譬如为人父母，或者是做人仔女，又或者其实很多都有工作，工作其实都有身份的。我是牧师，这个就是我的身份。又或者有些不同的工作，做教书，做会计律师经理，或者不同的工作就有不同的身份。怎样去表达我们的身份？所以你有卡片的、哦，是不是？你的卡片说印了很多身份，你 show 拿张卡片出来就是要给人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是吧？所以卡片很有用的、哦、是反映你的身份。身份很重要，身份决定我们的生活，决定我们生命的取向，甚至我们生活的意义。所以彼得他怎样看他自己的身份呢？其实很简单，一开始他就介绍自己，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以很简单直接，他看彼得看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以前你知道是打鱼的，是做渔夫。在耶稣未呼召他之前，其实我们都容易想象到他的生活可能很简单的。想想做渔夫有什么做，他的身份是渔夫，他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好做，就是主要去打鱼咯。日头就出去打鱼，夜晚就回来可能捞了很多鱼，所以吃得最多呢是什么呢？就是鱼。做渔夫多数都是吃得最多就是鱼。所以彼得鱼呢其实很出名，到现在都是的。现在比如加利利一带呢，就有一些叫彼得鱼餐，就专是用来招呼游客，很出名，很吸引的。彼得在当时就是这样生活的了，就是这样去打鱼。大概他都不会相信会有什么转变的了，生命大概都是这样继续下去，继续打鱼打下去，大概都没什么其他选择可以给他选的。不过当耶稣呼召了他之后，介入了他的生命，一切都改变了。彼得不再是渔夫，他也不再看自己是渔夫。甚至你知道彼得这个名字其实是耶稣帮他改的，他之前是叫做西门的，但以前的西门已经不存在了。当耶稣呼召西门之后，他的名字改了，他的身份甚至他生命已经彻底180度改变。他现在去介绍自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以前的渔夫西门不在这里了，不存在的了。所以对彼得来说，这个身份 耶稣基督使徒这个称呼不是一个 appendix 来的，即是你知道有时候书或者文件你附加某一些东西上去的嘛，不是附加上去的，好像加了越多越好，不是的。对彼得来说，耶稣基督使徒这个身份是他整个存在的核心来的，是这个身份重新赋予他生存的意义，也都是这个身份叫他其他的身份有一个新的意思，所以都改变他整个生活的取向，他的生活，他人生的使命，以致他整个的生命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使徒，已经彻底改变。这个是彼得，所以他很简单也很直接介绍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其实不是只是彼得的，彼得跟从耶稣，信靠耶稣，我们都是信靠耶稣跟从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身份，我们是叫做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来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样看现在这个身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重视这个身份，觉得这个身份是荣耀，是光荣，是宝贵的，或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件很光荣很宝贵的一件事来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都这样看，因为这个身份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个 appendix，是很多个身份里面加多个了，没所谓了。所以又或者我们会都几害怕，不想被周围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哇，很害怕知道之后不太自然，不是挺好意思。听着，我不知道你会怎样看基督徒，我们作为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得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就不是一个你附加上去，在你这么多个身份里面加多一个，在卡片里面不争在都印多一个上去，不是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正正是我们今天整个存在，我们生活的核心来的，是要由这个身份重新去界定我们的生活，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也都赋予我们都有其他的身份，是由这个身份赋予其他身份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是由基督徒这个身份重新去看我们的工作，去看我们的家庭，然后去看我们其他的身份，是这样看法的。所以或者我们心里面都会想，或者都会想过，我们是基督徒有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怎样可以帮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可以顺利一些，可以平安一些，或者我们都会这样想过。这样想不一定不行，不过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就要问，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家庭，在我的生活里面，的确是的，我们是有不同的身份，但最重要是我要怎样去活出基督徒这个身份，是由基督徒这个身份重新去决定我们其他身份应该怎样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叫见证，就是给周围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来的，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以这个身份为荣的，是由基督徒这个身份去决定我们其他身份应该怎样做。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布道会完了之后，我跟一位女士聊天，他完了布道会都未信，我不认识他，就走过去跟他聊天。 咁就佢都講咗好多嘢俾我知。佢話佢喺工作裏邊，周圍有一啲嘅基督徒，佢就話嗰啲基督徒話就話係基督徒，但係好多嘅做好多嘢唔似係基督徒。即係基督徒呢個身份好似係一個 appendix 加上去，隨時掹得落嚟嘅，對佢其他嘅身份亦都唔會有影響嘅。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周圍好多人，我哋一定周圍都有好多喺我哋周圍嘅，係咪？好多人認識我哋好多嘢，知道我哋好多嘅身份，唯獨佢唔知道或者唔認同我哋係一個基督徒，或者我哋就要問：咁究竟我哋點樣睇基督徒、上帝嘅兒女呢個身份？我哋是看重他，因为是随时都可以摆得低，只不过是一个 appendix 加上去，随时摆得低，因为我们是看重他。那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再看彼得，他讲完自己的身份之后，跟住他怎样讲那班信徒收信人的身份呢？在第一节他就说那班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那班的信徒是寄居的。我相信彼得不是说只是那班人才是寄居，彼得相信自己其实都是寄居的。寄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会有这些经验的，大家去过旅行的，你去旅行其实去到一个异地，一个异乡，你是知道你不属于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几好几靓几好玩都好，去到某一个日子你都一定要走的，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比较一个月你去玩旅行了，去咁上下你要走的，几好玩的，你不可以夹硬留低的，夹硬留低是叫非法居留，大家知道不可以的了。寄居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最简单最直接就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叫做寄居。所以耶稣基督你在最后晚餐曾经讲过类似的说，在最后晚餐耶稣曾经向天父是祈祷求了很多东西的，其中一样讲到耶稣怎样讲，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就说我已经将你的道，我即是耶稣，你又向天父祈祷，所以你其实是讲天父，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们即是讲门徒，为门徒祈祷，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即是门徒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是这样求的，耶稣没有要求那班门徒离开世界，但耶稣也很清楚说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离开世界，但同时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是在世但是不属世。你知道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很怕，很怕与世隔绝，所以我们很强调要入世，说要入去这个世界，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不要做一个戆居居懵盛盛的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做基督徒与世隔绝，这样又不知道那样又不做得不得的，你和我都不太想这样做基督徒，所以我们很强调要入世，要好知道周围的人怎样生活。但这个是对的，这个不是太正确，不过只是对了一半，另外一半其实我们要留意我们怎样入世都好，其实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但同时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叫寄居，正正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正正我们是寄居，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又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其实正正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挑战来的，很有趣的。你有挑战才觉得过瘾，才觉得有趣味的嘛，是吧？你没有挑战，病在一边，收在一二角四埲墙这样做基督徒，没什么瘾的，淡而无味，收在一四埲墙有什么瘾，没什么乐趣，没什么挑战的，是吧？做基督徒你要过瘾，你要有挑战，有乐趣的。正正因为我们寄居，这个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挑战来的。正正因为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无可避免，一定周围有很多东西是包围着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很多不同的试探是包围着我们的，在我们周围处处地转，这个是事实来的。不过正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做基督徒有个挑战，就是怎样身处在这个世界，就算被这个世界包围都好了，但是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主宰我们，控制我们。这个是寄居啊，我们是寄居，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挑战。正正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被这么多东西包围着，我们就要学习，学懂有一样东西，怎样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什么是上帝顺存可喜悦的旨意。正话刚才领师祈祷的，什么是上帝要我在这个世界去做，不是病埋闩埋道门，上帝的旨意祈祷默想，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去察验什么是上帝顺存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其实做基督徒有挑战，很过瘾，是一些乐趣来的。我举个例，金融海啸，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我们被这个海啸现在包围住？怎样包围住？很简单，你回来教会又是讲海啸，电视又讲海啸，报纸又讲海啸，公司又同事又讲海啸，朋友又讲海啸，被包围住的。信不信耶稣都是这样的了，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自然不可以独善其身，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寄居，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个挑战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海啸主宰我们，控制着我们，反而我们要去分辨，去想一想，其实过去一直我人生的方向，我追求着什么，我一直以来怎样去管理着我的金钱。金融海啸就是讲金钱，就是讲怎样管理的，怎样管理你的金钱，怎样管理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看重我们做基督徒是上帝儿女这个身份。其实我们要去反思，想一想过去我们怎样去生活，以致我们不会被这个海啸去主宰控制着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总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觉得很宝贵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握住，我们捉得很紧，是不想放手，是我们不想失去的，失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总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觉得很宝贵的，那些东西可以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妻儿，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学业。不同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觉得很宝贵，是我们很没有办法可以放手的。但弟兄姊妹，正正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寄居。其实是提醒我们，至终我们这些觉得很宝贵很重要的东西没有办法放手，其实有一天都要放手的。我们空空的来，有一天都要走的，你去旅行都要走，有一天都要离开的。你会发觉其实很多个身份，其实慢慢是会转变，有些没有了，有些可能你已经觉得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了。但是唯独你发觉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儿女，他很宝贵，就是这个身份不会改变的。 是可以一直伴随你去到人生最后那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彼得他看那班的信徒，他们是寄居的，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同样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然后彼得继续他讲完那班信徒是寄居之后，然后我们看第二节了。彼得说那班信徒他们是被父神拣选，然后藉着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临到他们身上。是这样的，值得注意就是拣选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只有一旧约圣经，其实只是单单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的，在这么多的民族里面，上帝是特别专登拣以色列人来去做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很重视这个身份，重视到那个地步，甚至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我高过你，自然就是怎样，就会鄙视看不起所有那些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即是犹太人以外那些冚唪唥，就是外邦人，不属于犹太人就是外邦人。犹太人是看不起很鄙视那些外邦人的。你知上帝怎样创造，为什么要创造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其实原因很简单的，外邦人就是要做地狱的燃料。你知地狱要用火烧的嘛，那要烧就自然要用燃料，那用什么来燃？就是外邦人，扔一个就烧一个。外邦人是地狱的柴来的，是要用来给火烧的。犹太人是这样看外邦人，外邦人不单要注定落地狱，并且只是配做地狱的柴，是用来给火烧，不可能的，是根本不配，是得到上帝的救恩。这个是犹太人对外邦人一直根深蒂固的看法，不可能的。不过请留意，彼得前书的对象其实正正就是外邦人，是外邦的教会，不是犹太人。但是彼得是犹太人来的，所以他在第二节可以讲说他们是父神拣选，其实不简单的。对彼得来讲，他发梦都没想过上帝竟然拣选外邦人，连外邦人都可以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子民，是不可能的。但上帝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是化腐朽成为神奇。所以耶稣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你知道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呢，其实全部都是一些低下阶层，被人忽略，全部都是被人忽略低下阶层的人来的。用人的角度去看去衡量呢，很自然就会想这一班人不可能做到什么出来的，好似系人都会咁样谂，但啲结果系点啊？彼得系一个渔夫啦，你知佢第一次讲报道会，第一彼得有讲报道会喎，第一次讲报道会，你知有几多人信耶稣啊？三千人信耶稣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嗰度讲，三千人信耶稣，冇可能噶，咁但系发生咗，系嘛？有好多教会，如果教会搞报道会咧？三十人信耶稣，影哈利路亚，系嘛？所以彼得第一次讲到有三千人信耶稣，唔可能噶，但系发生咗。然后事隔二千年，去到今日，二千年啊，去到今日，教会你知遍布全世界，有唔知几多亿人系信耶稣，但系最初就系由呢十二个人。不是很起眼，不可能的人是这样传出来的。上帝是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然后他 揀選喺今日，揀選你同我呢一班外邦人去信耶穌。我哋都係咁樣信耶穌嘅，係上帝揀選。我記得喺中學，其實好長時間嘅。喺中學嘅時候，嗰陣時未信耶穌，即係唔係由細翻教會翻大嗰啲。中學嘅時候咧，我讀嘅學校係教會學校，咁啊自然好多機會聽福音嘅。嗱，個個禮拜都有周會，老師又講，周圍都講，好多機會聽福音。但係讀完五年我都冇信到，唔單止係咁添。你知讀中學咧，讀書好自然就會有啲老師中意唔中意，分門別類嘅，好自然嘅。其中一個好唔中意嘅老師咧，就係教我哋聖經嘅，就好唔中意佢。教聖經嗰、那個有少覺得蛇頭鼠眼咁嗰啲咧，上堂又撩女仔咁啊，好唔中意。一上堂我就唔聽書嘅，一上堂就唔聽，甚至你知會考咧。其實我有報到聖經科嘅，不過我完全冇預備，結果唔係唔合格，結果係冇去考到，考都費事去考啊！嗱，我而家其實諗翻轉頭，我回想翻，坦白講，其實我係冇乜可能信耶穌噶。但你知其實好奇妙就係，正正係考完會考兩個月嗰個暑假咧。跟住我就信耶稣，冇可能啊！即系我觉得好奇妙，你照人嘅推断估计系唔可能噶，就算系发生都唔会咁快考完会考，圣经都冇考，但系两个月之后就信主，唔可能噶。如果唔系上帝嘅拣选，大概我唔会自告奋勇啊！我举手啊，做基督徒啦。是上帝的拣选来的。但有时候其实我都会想的，一个发生在2000年前的故事，很久了，有个人叫耶稣，他钉十字架，你知道其实很普遍的，一年你知道政府钉十字架钉很多人，钉十字架的人叫耶稣，2000年前，但是竟然2000年后今天我会发现，原来他钉十字架是跟我有关的，很奇妙的。你怎么可以想象一个2000年的故事竟然今天跟我有关，竟然我会被他的爱感动，原来发现，原来他钉十字架是为你和我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很奇妙。上帝的爱很伟大，很奇妙，是真是上帝的拣选。不是上帝的拣选，你怎么会觉得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竟然是跟我有关，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竟然是讲上帝的爱，然后去到今天圣诞节仍然是纪念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你和我怎会觉得是跟我有关的呢？上帝是真的将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你同我信耶稣，其实有时候都是不是那么可能的，但是上帝却是这样改变我们，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弟兄姊妹，其实有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或者仍然都有很多不可能的。那我讲给你知，这个人怎么可能信耶稣的，又吃烟又喝酒又赌钱，怎么可能信耶稣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用跟他传福音，不可能信耶稣，又吃烟又喝酒又赌钱，怎可能信耶稣？不用跟他传福音的。又或者那个人怎可能信耶稣？又拜偶像又拜祖先，拜了几十年，又算命又占卜，不可能信耶稣的，又不用跟他传福音。在我们心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可能的，但弟兄姊妹请留意，我们的责任只是去传，然后他信不信耶稣，其实真是上帝的拣选来的。上帝甚至可以叫黑社会的大佬都可以信耶稣的，这是上帝的拣选，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的责任 只是去传。信不信耶稣其实真是上帝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彼得在这里，他很重视他自己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有没有同时都很重视我们的身份？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寄居的，提醒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仍然要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怎样入世都好，其实我们经常都要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很简单，因为至终有一天你和我都知道我们都要离开，既然要离开，我们又怎可能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那个优先次序，有些什么是重视，有些什么不重视，其实我们要去分辨。并且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是上帝拣选你，然后我们才会发觉原来福音一个很古老二千年的故事，然后我们发觉是跟我有关，是上帝这样的爱临到你身上的。做基督徒其实很有挑战的，其实都可以很过瘾的，正因为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有挑战的。离开了你就没有挑战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做基督徒可以做得认真，有挑战，过瘾，还有很有乐趣。
我用诗歌回应刚才的讯息，主给我子女名分。
我永耀救恩。 因